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最后一堂哈，讲到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哈。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是神的一个属性中的属性，哈，是什么你知道吗？圣洁。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节。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谢谢。这个圣洁是他属性中的属性，好，也就是说是他属性中的至美的，好，也就是说他所有的属性里面都要加上圣洁，好，也就是说他的怜悯是圣洁的怜悯，他的慈爱恩慈是圣洁的恩慈，好，例如他的这个恩慈是圣洁的恩慈，他不是像人家那个烂好人的那一种恩慈，好，烂好人的那种爱常常呢带给人不是一个真实的益处，好，神的爱，他爱又包括管教，包括他的严厉，他的圣洁的爱呢是会管教，因为管教要使他圣洁，好，不是像我们天然的那个烂好人的那种爱，有些做爸爸的或做妈妈的完全没脾气，孩子怎么吵怎么闹啊，怎么悖逆怎么他都没关系，就是无所谓，好，有点像那个老以利一样，好，那所以到这个后来这个对孩子带来的是毁灭，可是我们的神的他是慈爱的，但是呢他也严厉，他也会愤怒，你知道吗？好，那也就是说愤怒也是圣洁的，为什么？那个愤怒就是要对那个使他的孩子会不圣洁的那些东西，会使他的孩子以至于会堕落的那个，他会愤怒，他对罪充满了愤怒。这样子的，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有一个真认识，而不是我头脑里面所塑造出来的一个好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就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没有脾气哈，啊，什么都好哈，不是的，那是我们头脑塑造出来的。那我们要认识，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们就是需要知道神他自己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那个经文汇编，讲到神的愤怒比较慈爱还更多，哎，还多很多，哎。哎呦，好可怕！这愤怒的神，讲到慈爱的神，我们就好喜欢，好喜欢啊！讲到愤怒的神，好可怕，变脸了，变脸了。啊，不是的，神的愤怒也充满了慈爱，你知道吗？充满了慈爱。你知道有一种孩子最可怜的，就是他该被管教的时候，他父母从来不管教他，而他父母呢，爱也没有神的爱来爱他，那。就是父母的爱只是人的爱，那种给他钱呐，哈，啊，像马蒂娜讲到他们那个，他爸爸妈妈都是买好多东西，要过年前买好多啊，牛肉干呐，什么什么，我们小时候吃不到的，他都吃到了，哈哈，好，可是呢，然后过年开始，他妈妈就出去打牌，就都不在家，就是他一个人，好，那。我们有时候人我们觉得我已经很爱啊，对不对？这么贵的高级品全都买给你了，好，那我们天然人的爱就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好，或者没达到我要求的时候，没达到我标准的时候，我又有好多的嫌他，你怎么这样呢？功课怎么这样呢？怎么都不用功啊？你怎么都不上进啊？你怎么动作这么慢啊？怎么会这么笨呢？好，我们又嫌他，没有用神爱来爱他，是一种 positive 的积极的用爱的眼光称赞鼓励他的爱，好，我们爱 没有用神洁的爱来爱他，然后呢我们对他也没有用神圣洁的爱来管教他，知道吗？神圣洁的爱是会管教的，他说他疼爱的他都管教。好，神的愤怒，我们一般人的愤怒是觉得说，圣经不是讲吗，就是说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啊，那神为什么要愤怒呢？神的愤怒正是来彰显他的公义，知道吗？好，如果神可以让罪恶邪恶的事那样的泛滥，然后神都不审判，他不管教，他不审判，他不对这些来愤怒的话，那神就不是一个善良的神了，对不对？他就不是一个慈爱的神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神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好，在他的审判，他审判是圣洁的，他的愤怒是圣洁的，他不是像一些做父母的那个乱发脾气，那个凶，很凶，乱发脾气，不是的。神的愤怒是对于那个罪恶的一个圣洁的反应，所以他就是圣洁，圣洁是他属性中的至美，在他的圣洁里面，我们就有安全感。好，那他的圣洁显在他所有的属性里面，显在他怜悯的属性，显在他善良的属性，好，显在他的这个公义的属性。好，那所以神他说呢，他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他就跟他们说，他说说什么？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为我是圣洁的。好，我们如果讲到神的能力，哇，我们就好敬畏，讲到神的智慧，哦，我们就很羡慕，可是讲到神的圣洁，我们好像丈二摸不着头脑，到底什么是圣洁？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们一想到圣洁，就是不可说谎，不可看电视，不可偷东西。我们想到圣洁就是那样叫圣洁，还有那个道貌岸然的那些人都叫圣洁的，不是这样。那这样法利赛人最圣洁了，对不对？可是神不是这样，我们需要来认识神，他的圣洁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在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好，谢谢。那这个四活物呢，他们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然后他们看见神，而且他们不是一直看着神，他们是有这个眼睛也要遮着他的眼睛这样，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圣哉圣哉的意思就是蠢生灯 beauty， 就说哇，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美丽的，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丽的，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这叫圣哉，这叫圣洁。所以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圣洁就是不一样，太美了，太美了，太不一样，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办法想象到的，这个叫圣哉圣哉，这就是神的圣洁。所以神的圣洁就是神的美丽，就是像那个碧玉一样的那个那么纯洁的美丽，也就是说那个无法形容的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就是他的圣洁，就是他的圣洁。好，那这个太美太美了，那个美呢是美到你可以看不腻看不完的，就是好像你稍微再一看又不一样的美了，稍微再一看又不一样的美。所以四活物他会昼夜不住在那一直呼喊。我们如果喊一个人的美，你喊一天就腻了，对不对？好， 你娶一个再美丽的太太，你看了五年十年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好，所以太太美丽不美丽其实不重要，你娶一个不美的，好，哎，你看一下也不会觉得不美，哎呀，发现她那么温柔，你就越看越美了，好，当人结婚以后，哎，很多就会变得真实了，知道吧？真实。那我们的使臣这个四活物呢，他们在宝座前这样看，他就觉得太美，昼夜不住的喊，哎，喊多久啊？几千年。几万年一直喊一直喊，太美太美了。好，那我们去那个班佛啊，看到那个叫什么佛 Lake Louise 哈 Lake Louise， 你就看了就觉得好美好美哦。可是你多几次以后哦，也就还好，你不能太常去哈，它要差不多两年去一次，就还有一个新鲜的美。好，就说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腻的，有没有？好容易腻哈，吃的好的东西，看的东西，所有你感官的东西都是容易腻的。可是这位神的美丽是千千万万年，连那个天使都会一直说太美太美太美了，昼夜不住的喊。好，那弟兄姊妹，想到这么美的一位神，他却对你那么有热情，那么的专注在你的身上，你有没有觉得浑然忘我啊？好，太奇妙 ，Holy Passion， 好，圣洁的热情，好，是他圣洁的热情，他不是因着你的长相，因着你做什么事，是因着他那个理念，他就是爱，他就是爱，他就是圣洁，所以他看每一位就是这么美，就是这么美，这就是神。好，你要真来认识他，真来知道他。好，那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哈，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好，那以赛亚呢，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五六百年前，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预言，神圣灵借着他写出这样的预言来。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呢，好，他怎么样？他取了肉身，他没有加洗美容，好，然后呢，他说你看见他，你不会羡慕他的美貌，好，然后他在地上过的是这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的圣洁的美。那你会发现全世界只有耶稣他可以选择他要出生的长相是怎么样，对不对？可是他却取一个奴仆的形象，好，为什么要医治那些不美的嘛？是要医治那些觉得自己的长相不美的，因为神比你长相更不美，他没有加洗美容，我们也没有美，是他取一个奴仆的形象。好，那耶稣呢，唯有他可以选择他要出生在哪里，可他没有选择要出生在皇宫，或者这个像这个 Haya， 好 Haya Regency 五星级的饭店，没有，他选择生在客店里的马槽，连一个房间都没有，好，一个又臭又脏的马槽，好，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唯有他可以选择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父母，唯有他可以选择他要生在王公贵族的家庭，总统的家，好，他可以选择他的身世，可是呢，他选择做一个木匠的儿子，好，他选择生在拿撒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家就觉得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他选择这样，听什么？这就是他的不一样。
他太不一样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就是因为我们人从亚当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以后，我们整个的思想是堕落的，我们整个的思想都是病了的，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所以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所以为好的，其实都是在神眼中是卑贱的。那神就自己取了肉身来地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尊贵的，什么是卑贱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生在马槽才是尊贵的，好，而是神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出生在哪里，你的身世怎么样，你的长相怎么样，那个其实在永恒里面，在天国里面一滴都不重要。所以你不需要因着你的身世很好，你家很有钱，好，我的学历很高，好，我长相很漂亮，所以我可以有一点飘飘然，有一点自夸。你也不需要因着我的身世很不好，我父亲坐过牢，我不是讲我父亲，我只是在讲他们，就是说，哦，如果你的父亲坐过牢，或者你的这个从小生出来就是智障哈，然后人家背书我都记不得哈，背不起来哈，然后功课不好，都是最后一名的哈，或者长相又不好，然后身体又残障哈，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低人一等，耶稣比你都更不好，是吧？他特地选择这些，是他有目的的，因为人类的罪产生很多的痛苦，很多很多人父母吃了这个毒品啊，你吃了一些药品啊，以至于孩子生出来就是残障，就是有缺陷，手就变成没手没脚的。神他不但为这些人都特别的恩典，特别神圣的怜悯临到他们身上，好，特别丰盛的爱要临到他们身上，只要他们眼目一转向神，心一归向神，神啊，好大的恩典同在就要浇灌在这些人身上。不但是这样，圣灵的极大的恩典要临到他们，而且神亲自道成肉身来成为这些人的安慰，成为他们的安慰。好，你孤单吗？你被藐视被厌弃吗？他比你更孤单，他比你被藐视被厌弃的，是被人掩面不看的，而且是这位圣洁的神，是这个圣洁的以赛亚以西结看到的都说 Holy Holy 这样的圣洁的神，他宁可来到地上成为一个让人看起来是藐视他的厌弃他的，多么不一样。然后呢，这个第三节讲到世人是这样的对待他，然后第四节就变成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就是说人是这样对待他，但是呢他没有因此觉得哈，这些没有良心的人类哈，这样他没有，他就实实在在的来背负我们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忧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又讲到说什么呢？他诚然来，在第八章那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我们对他是这样，但是呢，他就来实实在在的代替我们的软弱，然后担当我们的疾病。而且用什么方法来担当我们的疾病啊？受鞭打我们就得医治，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成为一个咒诅，十字架是咒诅的一个记号，他被咒诅，然后我们就脱离咒诅，我们就成为自由，我们就成为自由。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圣洁，你了解吗？我帮我们今天对圣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的不一样呢？好，然后他还怎么样？他然后他天父怎么样？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哎呦， 神太不一样了。我每个做父母都是定义要把我的儿子抬高起来，让他可以读 Stanford。好，我们定义要让我的儿子成为大企业家，定义要让我的儿子成为被一个很尊贵的、很尊贵的人，对不对？可是天父是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定义使他受痛苦，然后叫什么？叫很多人因此可以归为义，很多人因此可以来像耶稣一样成为神的儿子。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这就是加拉佛在说，太美太美了，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兄弟们，你需要认识神真实的美丽，以至于当神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时候，你不会因着撒旦在你里面说谎话，说你看神他现在变脸了啊，要来刑罚你们了，他就是充满了愤怒的神。你会告诉他说，魔鬼你退后去吧，我的神是极美丽的， transcendent beauty， 他的审判也是极美丽的，因为他不让你撒旦在我们身上再有任何的权势，对不对？这就是神的美丽。那你从以赛亚书53章，我今天不一一的看，以赛亚书53章你留意的去看，因为我们对圣洁很不明白，你好好去看以赛亚书53章，会更新我们好多属地的价值观、属地的思想模式，那个错误的羡慕，正是因为这些错误的羡慕，这个属地的价值观带给我们人类这么多的痛苦，对不对？我们常常羡慕那个卑贱的东西，我们常常抓住粪土，对，那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劳苦愁烦，心被刺伤了。神他就是来道成肉身，就是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的一切的荣美去表达、表彰出来，把神的美丽去彰显出来，在一个无家型美容的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所以一个真实能够认识他的，一个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的，就是说我一看见那个走在海边，我一看见那个拿撒勒的这位耶稣，那时我就定义、立意永远的爱他。有没有一首诗歌讲到立意永远的爱他？这就是神的、神的美丽、神的爱，他太不一样了。那你看这一位，他只要说一句天跟海要分开就分开了，说一句而已。好，他说一句要有太阳就有太阳，要有光就有光，这样的一位神，这么丰盛的荣耀，可是呢他却愿意来到地上，成为这样被藐视、被厌弃，然后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美丽，而只有他这种圣洁的美丽会医治我们从吃了知识上乐素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堕落、那个扭曲、错误、那个罪。只有他的这个圣洁的美能够改变我们、医治我们。好像那时候正在杀害、抓所有的宣教士，杀害所有的宣教士。那时候有好几位宣教士，他们聚在一起哈，那然后他们就也带着一些钱就开始逃。好，结果呢逃到一个地，逃在这个地方住宿的时候，哦，就又被这里的盗匪来把他们的钱抢掉了一些，到一个地方又被盗匪把他们的钱都抢光了。好，那也把他们食物抢走，最后呢他们就只剩一滴滴的食物，就是只够今天跟明天吃。结果呢又有一个人来跟他讨，一个乞丐来跟他讨，说能不能给我食物啊，我肚子饿，可不可以给我食物啊。你知道那宣教是怎么样，他们都有孩子耶，他就说这是我们仅有的食物，我们就给你。好，结果那乞丐吓了一跳，他被这种的不一样、这种的美丽震惊了。他说哦，不不不，你留着。然后他就把他的东西也给他们了。乞丐比他们还富有。弟兄姊妹，就是神的这个圣洁。所以他说 我是领你们出埃及，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他说我是圣洁的，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他要得着一批百姓跟他是一样的，不一样，不一样才能够医治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不一样可以叫罪人震惊，可以叫罪人受感动，可以叫罪人的那个恶性融化掉，融化。那当这些人呢、哦、那个义和团呢、哦、后来他们在那里结果就有天主教徒呢就接待这些基督徒去他们的教会，就住在那个地方。结果隔天呢义和团的人又来攻这个教会、哦、然后他们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就拿着枪去跟他们对打这样、哦、可是这些基督徒宣教士、哦、他们就说我们来就是要把这个爱的福音传给他，我不愿意用我的枪来征战来赢取我的生命，我宁可被他们杀害，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耶稣是爱他们的，知道吗？所以他们就被放火把他们全部烧死掉。好，你知道这就是神的不一样，他的圣洁的美丽，他可以赢得一批这样子的百姓。所以在这个诗篇110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当你掌权的日子，或做你行军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哈。这个在英文里面哈，就是说你的名哈要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 就是说是在圣洁的美丽中，好，要在圣洁的美丽中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这样的名会多如清晨的甘露。这就是为什么在神说他愿意让他的儿子受这么大的痛苦，死得这么惨，就是将有一个世代，他可以得到那个世代的人是那样的甘心牺牲自己，不再爱世界，而说我厌恶了这个世界所给我的，我真的我只要你，我要只属于你，我要你来得到我。好，那神要得到这样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是 in the beauty of holiness， 在神圣洁的美丽中甘心牺牲自己。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基督徒，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一直在殉道，一直在为神殉道，在圣洁的美丽中甘心牺牲自己。而且他说神要得着许许多多这样的百姓，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就是说全地很多神的百姓会开始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他不是只是知道神是爱，神很好，我有事就求告他，他就垂听，不是只是这样一个，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也不是一遇到一个审判就开始怀疑，哦，神怎么这样变脸了，神啊，如果你是爱，为什么会让这些事发生。他不是，他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知道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哦、神的嫉妒，神的所做的一切，他所想的一切，他所计划的一切、哦，他的道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圣洁的，都是充满了爱，都是美丽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所以神要得着一批这样子的百姓，因为对他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是像夫妻同房那样子的认识，真实的认识，好，是被神的热情所俘虏的，像保罗一样，基督的爱俘虏了我，好，被他的热情所俘虏的这样的人呢，不管环境怎么样的震动，仇敌怎么样在我们的耳朵边说谎话，而且一直环境把好多的羞辱一直带给我们，对不对？连在美国也这样，越来越来基督徒会遭逼迫， 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越来在末后的日子，那个仇敌气愤愤的，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会变成好像黑暗在掌权似的，他要来吞灭很多人的信心，让人开始对神的慈爱怀疑，对神的大能怀疑，好像神不施行拯救似的。不是，就像我这个前天讲的，神在洪水泛滥的日子，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他在掌权，他容许这个他所爱的这一位那一位死掉，都为了要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而且不是死，是生，神说是生，生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好，那许多神的百姓会开始真知道神，真认识神，所以魔鬼的谎言对他们没有作用，这样的就是一批耶和华的军队，一批耶和华的军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他，他们穿以圣洁的美丽来跟随神，这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认识神的，被神的热情所俘虏，所以呢他们就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那个心里火热，我看那个 Amplified Bible 他是讲到 burning in the spirit serving the Lord， 好，就是说是在那个圣灵的焚烧里面，在圣灵的焚烧里面来服侍主，弟兄姊妹，他配得我们这样的侍奉，这位圣洁的神配得我们这样侍奉，就说只要我们一碰到神，就像摩西，神一要给摩西任务使命的时候，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然后神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你要脱掉你的鞋子，因为这是圣地，知道吧？那个脱鞋就是说你要来碰触我的圣洁，你要真实的来碰触我的圣洁。好，那所以摩西当他在那个荆棘火焰中跟神在一起以后，他离开以后，他的面皮发光，一个圣洁的容貌在他的身上，以色列百姓甚至不敢定睛看他。弟兄姊妹，神就是要这样来坐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得着一批百姓，是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这一批百姓是心里燃烧着圣灵的火，圣灵的火在侍奉神，像撒拉佛一样，对不对？好，一个人一看到神的美丽，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就是里面点燃的那个热情火热，哦，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一直不停的呼喊，不停的呼喊。那所以我们在末的时候，我们需要更认识他。在这个特会，也许所讲的，你只能有一点点的好像知道。我们需要回去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来亲近他，在他的面前，好让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良善、他的全知全能，他的智慧的统治。好，他的那个威严的荣耀更多向我们开启，可是这一切都在他的美丽里面彰显，圣洁的美丽彰显，太不一样了，是我们在世界上所看的任何的什么圣人什么都不能比的。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写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写到那么多信心的伟人，哦，这些伟人呢，信因着信呢，他们就可以堵住狮子的口，他们可以灭了烈火的猛士，可以这个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这一批信心的勇士可以制服敌国，行了公义，这样的一批信心的伟大的圣徒。他讲完以后，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仰望耶稣，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不是说叫你要去注意那一些伟人，那些信心的伟人。他讲了这一些人以后，他最后就是告诉你，所以你要更多来思想耶稣，更多来仰望耶稣。 哈，因为这些伟人是因为他们一直注视耶稣、仰望耶稣、思想耶稣，他们才会变成那么有信心。所以你会发现，这也是我昨天讲到的，神对我们的那位同工告诉他说，你回去以后要一直注视我，注视我的眼睛，注视我对你的热情，那个热情的眼睛，发出那个火的那个眼睛，就是我爱你爱到这样一个地步，我这个热情的火也不容许仇敌这样子的来摧毁你，来在你面前说谎。好，我觉得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个特会，我们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以后，以至于从此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不再是用那个 frustrate 来反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容易 frustrate， 就是说对自己 frustrate， 对别人 frustrate， 对事情 frustrate， 觉得好像神不能做事的。在末后的时代就是这样，所以末后的时代最多得的就是那个忧郁症，偷偷的轨迹，因为它黑暗一直要来笼罩你。但是如果我们像那个火蝴蝶，那个火蝴蝶啊，里面讲的那诗歌，我眼目一直在定睛在那个十架上的耶稣啊，你定睛在十架上，那个他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美丽在十字架上彰显的最完全。你知道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用肉体的眼睛看，是看那个，我听说他是一丝不挂的，是这个画图的人就是给他画上一块布这样子，就是说他是那样赤裸裸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一个那么圣洁美丽尊贵荣耀的王来被人，他所爱的人类去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打得全身是流血，然后用三根钉子把它钉在那个木头上，好，然后在下面嘲笑他、谩骂他，好好讽刺他，好，人所有的羞辱都担在他的身上，可是他却祷告出最美丽的这个十架奇言。那十架奇言，你仔细的去想。那么圣洁，那么美丽，他想到的都是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神圣洁的美丽。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人用肉眼去看，人堕落的思想去看，就觉得唉，何用这样呢？你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好，可是神彰显出他圣洁的尊贵跟美丽，是吧？没有苦毒，没有仇恨，没有灰心，没有丧胆，在他的里面他不灰心不丧胆，他像一个得胜者。虽然他是那样子的，好像那个肉体是那样子的软弱，但是他说成了，成了，得胜了，一切都成就了，所有罪恶的人类成就了，魔鬼不再对你们有权势了，成了，魔鬼不能够再来压制他所爱的这些心腹了，他成就了。你知道这是他那么美丽那么尊贵的生命，所以那只火蝴蝶在那看，想到他以后，哦，不知不觉圣灵就把他提升到宝座前，发现这位尊贵的耶稣现在如今高高在宝座上，仍然成为一位大祭司，带着人肉身的形象在那里为我们做大祭司，在祈求，充满了怜悯的心肠，在祈求要这些人要来归给他。这是神圣洁的美丽。你看耶稣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到十七章，特别十七章的祷告，他一直提的就是父啊，他们，我为他们分别为圣，父啊，你一定要叫他们能够合而为一，父啊，他们不属世界，可是世界恨他们，哦，父啊，我父啊，你要把这些人哈、哦，这些人哈、哦，你要 我在哪里，你一定要让这些人也在哪里，让他们看见，看见创世以前你就已经给我的荣耀。你发现，你如果去看十七章啊，约翰福音十七章，一直写他们，他们，他们。你知道一个人要死掉之前，常常最挂心的是什么？他的宝贝，宝贝儿子，对不对？宝贝女儿，好，就是挂心的他的宝贝。而这位耶稣，他一直挂心的就是我们这些宝贝，就是我们这些宝贝，就是你，就是我。他心因为一直挂念的这些。然后说，父啊，你一定要保守他们脱离那个恶者。父啊，就说他们呢，他们不属这个世界的，好，你一定要保守他们，到有一天我在哪里，他们都可以一直跟我在哪里，而且要享受创世以前就有的那个荣耀。我就是要他们来享受这个荣耀。那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位圣洁的神在你身上所定的旨意，是吧？他跟你定的旨意，你的结果就是荣耀。所以你为什么还唉声叹气呢？所有的事都要让他的荣耀来成形在你的身上。那个荣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不被环境一点环境就震动的。环境再大震动，它里面仍然是荣耀。不一样的生命，神要做成这样在我们的身上。好，那这个圣洁呢，怎么样来做在我们的身上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讲到，他说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来给你能力帮助你得着圣洁，不是，他来成为你的圣洁。也就是说，不是靠着我的努力我可以得着圣洁的，是他要成为你的圣洁。所以约翰卫斯理呢，他说他自己曾经很竭力的追求圣洁，他也介绍鼓励所有他认识的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鼓励他们要来追求圣洁。这样经过十年以后，他发现一个新的道理是他过去没有发现的，就是他发现怎么样可以得着圣洁，他发现原来是借着信心。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成圣。希伯来书那讲到，因为耶稣一次的献上，我们就成圣了。就是他的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成了，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呢，所有人类的软弱痛苦，好，这一切的咒诅罪恶全都担在他身上，然后他说我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切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天整个都变黑了，所有人类一切的罪恶，这些咒诅全都在他身上，罪恶所带来的疾病的瑕疵痛苦都担在他身上。然后他说成了，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把他埋到坟墓里去。所以他走出坟墓，带出一个新的盼望，新的生命，新的世界，新天新地要带给我们。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遇到任何事还需要用灰心、害怕、担忧、沮丧，你知道，因为他已经成了。所以摆在你面前的，摆在你面前都是荣耀，都是荣耀。怎么样来让这个圣洁成为我的？借着相信主啊，你一次献上，我们众人都成圣。我们相信他一次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称义。好，那你相不相信他一次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也都成圣？他一次献上，我们都在他里面成圣。这是他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做成的。那我们怎么来做呢？后来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说当他操练追求圣洁十年以后，发现这个新的亮光，他就开始在一切事上相信神，相信神。这样三十年下来，他继续的传讲，他说许许多多人都一直可以做见证，借着信，借着信，你知道，借着信，因信成圣。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不要借着感觉。特别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开始有感觉以后，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依赖感觉，但是你的感觉并不能讨神的喜悦。 借着信心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每一次当仇敌控告你，当你里面也觉得不太可能不太可能的时候，你嘴巴要一直说主我信，我信你一定会充满我的，主我信你给我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主啊我信你怎么说事情一定会怎么成就的，就是借着这样信。所以神有时候让你有一些不容易的环境，为着要让神圣洁的属性在你的身上彰起来。信心使我们圣洁，知道吗？一个真实的信靠神的话语，神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最单纯最单纯像小孩子的人。信心。好，那另外呢，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第十节，
生生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好，谢谢。就说神呢，他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好，与他的圣洁有份。在彼得书信那里也是讲到，他说呢，他要我们呢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好，啊，这里讲到说神要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来承受他的圣洁，把他的圣洁分赐给我们，接着什么管教，管教。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管教，每次你多一点被管教，你就多得到一些圣洁。好，你不要用错误的观念觉得哎呀我少做少错少挨打，哈哈，少受管教，错了那你就少得圣洁，是吧？就是说你如果知道每一次的被管教，你就会更多的得到圣洁，你就会说主啊我好喜欢被管教。我们当中有好多人，我们教会有好多人都这样，常常跟主说主啊我喜欢你的管教。而管教，神的管教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脱离那个使我们生病使我们污秽的那些东西。好，有一位姊妹哈，他呢，他有一天，他有一个 coupon 是去租录影带哈，可以99% off 这样哈。结果他去租录影带的时候呢，那结果录影带那个人就把它打成每一卷都99%，其实是要扣99%，可是他每一卷变得把它算成99%。好，那所以呢，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一看到那个就觉得哦赚到了哈，就赚了这样，然后他就进去车子里就开始开车去别的地方，又去买东西哈。就去别的地方开车的时候呢，神就跟他讲说你不诚实，你要回去还给他。好，回去跟他讲，他就说神啊，那是他自己弄的哈，而且只差几毛钱而已，我就奉献，我奉献哈，我还可以比奉献几毛钱更多，不要再回去了哈。神说不，你要回去。哈，他说神啊，可是我回去的时候那个人也不见得会在啊。哈，神说你要回去。哈，结果好，他就顺服就开车回去。回去以后呢，就一看，哎，那个人果然不在。他说：“那你看那个人不在啊，哈，啊，神就说你去找他们经理。”说：“神啊，几毛钱我怎么好意思找人家经理呢？哈，而且我也不认识哪个是经理哈。”神说：“就站在你后面。呵呵”他一回过头来，看见那个一个人在打电话，就在那等啊等。你看，为了几毛钱，他要花多少时间？在那等等他打完电话以后哈，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 manager， 他就说是哈。好，然后他就跟他讲我这个这样子哈，就那个经理就说哇你真是我见过最诚实的人哈。啊，这姊妹就哎没有了，我就是不诚实才会又要回来。那结果那个经理先跟他讲说你实在很诚实，但是这个才差几毛钱，算了算了你就回去。他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弄哈，一定要弄。那结果他就弄一弄以后，他说太麻烦了，才几毛钱我没有办法弄哈，我还要再回到你本来的 credit card 的那个，太麻烦了，我没有办法，我现在没办法弄，你就走吧，不用了哈，就这样走。那他就跟神讲，神啊我是已经顺服来了哈，是他不要弄的哈。然后他就回到车子里，他回到车子里才一坐进去，圣灵好大的充满他，从上面大大的浇灌，大大的充满他，然后他就觉得他整个人变得好干净，
听懂没？神借着管教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圣洁不是我们觉得的，觉得他几毛钱有什么关系，我就把转移奉献给你嘛。神不是，神要你去对付那个不诚实，神要你去对付那个贪婪，这就是神的圣洁。好，那比如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可是神其实是要洁净我里面那个贪婪的根，要洁净我们里面那个不诚实的那个根，他是要洁净我们。所以他就感觉哇，他整个人好洁净好洁净好喜乐，而且感觉神很喜悦他。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管教就是不方便，好，还有丢脸，因为觉得回去觉得蛮丢脸的，好，因为要去承认我的不诚实，总是很丢脸的，好，可是你去接受去，神就会让你与他的圣洁有份。好，那另外呢，我们怎么样来可以有成为圣洁？哈，在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
好，谢谢。那这里说哈，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圣灵，这位圣洁的灵，神的灵，他住到我们里面，会使我们成为圣洁。圣灵怎么样使我们成为圣洁呢？更多的被他充满。好，像摩西一直的与他面对面，更多的被他充满，更多的被他充满。好，还有呢，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十七十八节讲到，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来要叫我们得以自由，不是一个罪的奴仆，也不是一个老我的奴仆，好，不是一个肉体情欲的奴仆，他叫我们得自由。然后他说怎么样得自由呢？借着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好，常常来注视他，亲近他，他的荣光就反照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圣洁。好，还有呢，借着圣经上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不要使圣灵担忧。好，圣灵会在我们不对的时候，他会感动我们，会在那担忧，我们赶快顺服他。顺服他，虽然每一次的顺服都会带来一些不方便，或者觉得丢脸，好，要去跟人家认错，好啊，或要去承认自己的不对，这些都会带来丢脸，甚至是好多年前的，好，就太不好意思了。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真的去认罪、去面对诚实的，你会发现他们得着的都是那么大的喜乐，不是丢脸和羞愧。是得着的神圣洁的喜乐。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哈，她说她追求主以后哈，她一直有一件事在她身上是一个很软弱的，例如说她平常她很懂得要把自己的骄傲嫉妒哈要钉在十字架上，可是有关她的这个情感哈，情感还有她的这个意念哈，就是。只是说交给神，交给神，他常常不知怎么去对付他，所以他的情感常常很起伏起伏。好，那后来呢，他就发现说，他的眼目，他的心思哈，常常会注意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上，他的眼目跟他的心思常常会羡慕某个人或某一件事，好，然后呢以至于使他就会一直在那思想这样，羡慕人家的这个，人家都有这个，我没有哈，好羡慕人家这样，或者是思想这些事。结果呢，因着这样呢，因为他这个情感的软弱，常常归给人或归给事，以至于他常常就会有被拒绝的感觉。好，那他的情感就觉得好像一个大脓包，常常带着这个大脓包呢，这个疮疤跑来跑去这样。那有一天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哈，就是说他哈在一个生锈的屋子里面，那个屋子呢没有墙壁，只有那个生锈的铁架，哈，上面有几根梁木，然后这样子，其实没有墙壁，可是他却在那走来走去，就是走不出来。
哈，那个生锈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梁木哈，他知道有一根就是他的情感，哈，就是那个情感使他困在一个小茅屋里面，而且那个刮风下雨哦，都这样一直侵袭这个小屋子，其实根本没有墙也没屋顶，而刮风下雨都一直侵袭他，哈，然后人就给他看见了。然后后来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把我的情感交给你，好，我愿意让你来治死我的这个情感，我不要再体贴他，好，那不再顺从我的情感，我要体贴圣灵，好，那他真的把自己降服交出去以后，他就看到这个小茅屋的旁边就一个摩天大楼，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好高哦，高的高耸进入天这样子，那么高的摩天大楼，那摩天大楼都是一层一层的，好多房间哦，好多房间很漂亮这样。那神就让他知道，就是说你要丢弃你的这个，走出你的这个被情感所辖制的这个软弱捆绑，神要做这么华美的工作在你身上。好，所以他真的开始认真的去对付自己的这一些，就是说每次他的心思、他的情感呢，好，他的眼目、他的心思又开始注意某个人、某件事，羡慕人家的时候呢，好，他说他马上就知道这个是旧的，是不圣洁的。好，然后呢，他就跟主说，主啊，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不要，好，我要把我的情感呢献给你，好，我居然思想这件事，思想了这么久，好，而却没有思想耶稣，这是卑贱的，神我不要。好，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思想漂浮在一些很不对的事上，漂浮好久，我们都没有去警醒。好，而圣洁的神要使他进入神那个丰盛的美丽，神要建造他的这个丰盛的美丽，就让他开始认真的去对付这个。那他说他就是这样哦，真的很认真，每一次每一天就说圣灵，我们在开始新的一天，好，你我的心思我的情感要归给你，好，然后一有一些漂浮什么，他就开始说他这个是不对的哈，这样哈。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时因为感觉被拒绝，好，被拒绝，因为很羡慕跟他成为好朋友，或羡慕跟他怎么样，就是会感觉被拒绝，以至于呢他里面有时候会很伤痛。那他就问主说，主啊，为什么我这么伤痛呢？主啊，你把这个伤痛拿掉，好。那他以前是这样祷告，直到有一天主就跟他讲，主就说哈，你会征战那么厉害哈，是因为你非常爱你自己，你非常爱你自己哦。他说哦，从此他就知道了哈，他不再是只是问主为什么我会这么伤痛，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哈，那他就知道这是不对的，是因为我太爱自己，所以以后呢，他每次又感觉忧伤啊、寂寞的感觉又这样笼罩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你闭嘴，你这个忧伤，你这个寂寞，然后在我里面这样一直沸腾，你闭嘴，我不听你的，你这是不对的，好，你给我出去，他就这样去否定他，不再是一个自怜，这样。那结果呢，他说他这样才征战个差不多三个月，其实他对他的情感已经有几年，他知道他的情感常常是很脆弱，可是这三个月来就比较特别，很认真的不让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很注意不消灭圣灵感动，因为他发现说圣灵是那么细腻的，可是他发现自己很粗鲁，就是说圣灵一感动他怎么样的时候，他不喜欢他就不管他，那好像没有很，而且圣灵感动的时候要么就不敏锐，没有体会到这是圣灵的感动，好，要么就是知道是圣灵的感动，可是跟自己的喜好不一样，就把它否定掉，好，所以拒绝掉。那他就开始说，圣灵，我真的不要再消灭你的感动，好，我真的不再让你担忧，好，他就每一天都这样子跟神祷告，哈，结果呢，就这样，差不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好，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说有一天。在聚会的时候，主就问他说：“你死了没有？”他说他回答好快，他马上说：“死了。”哈，结果呢，就神的恩高能力就大大的充满在他的全身，大大充满他的全身。好，然后呢，他就发现说，他现在呢， 他发现他没有情绪问题了，以前老是常常非常多的很容易有情绪的问题起伏，他说现在情绪他就是很平稳，也没有那个灰色的思想灰色的感觉，也没有那种心情不好，那 他就觉得那个他整个人是属于那个情感很满足的人，因为整个情感是一个平稳而且是满足，被神的热情所填满的一个情感满足的人。好，那弟兄姊妹，圣灵会使我们圣洁，只要我们留意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留意不要叫圣灵担忧。你看哦，他其实只是单单的征战有关他的情感而已，只是征战情感这件事，他得到的祝福有多大，得到祝福有多大。好，他说那个整个的过程就好像一层一层的皮剥落，那个老旧的生锈的这些 一层一层剥落，好，以至于呢神的恩膏神的能力就充满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好，你知道圣洁是什么呢？在英文啊，圣洁就是holy。好，那它是出自于用哪个字变过来的呢？那个字是意思就是说很好健康的意思。所以圣洁就是好，就是健康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意思。好，也就是说神他命定了这个整个的宇宙呢，就是在他的圣洁里面，这个宇宙才会健康，是吧？才会健康。所以神他那个愤怒的审判都是为着要维持宇宙可以健康，可以有一个圣洁的健康。圣洁，完全的圣洁带来完全的健康，就是那个完全的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就带来完全的健康。好，那所以神为什么要审判，就是好像一个妈妈为什么她要审判要愤怒会临到那个罪恶，就是因为好像一个妈妈恨恶小儿麻痹症要夺走她的孩子的生命那种愤怒一样。好，那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人的不道德人的不圣洁，好，那衍生出来各样各样的苦难，各样各样的苦难疾病软弱。好，那所以神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与他的神圣健康有份，好，与他的这个神圣的情感，好，神圣的怜悯，好，神圣的良善，好，与他神圣的公义有份。好，那求主帮助我们哈，在这一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我们跟神说，神啊，带我进入你的圣洁，带我进入你的圣洁。好，我愿意真的来体贴圣灵，我更多的追求被圣灵充满，好，让他来掌权来顺服他。好，还有呢，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也说，那是平安的神必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常常保持神的平安，圣洁跟平安是不能分的。好，就是说，那也是跟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常常相信神，信心给我们进入一个最深的安息，进入神的平安。好，信靠神就进入，而且他说这样赐平安的神就亲自要使你们全然成圣。好，另外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那里也有讲到，他说呢，他说你们的爱哈，是叫你们的爱充足哈。他说什么？他说愿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比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好，也就是讲到说，充足的爱就是圣洁，充足的爱可以使人成为圣洁，充足的爱就是圣洁，彼此相爱的心，爱众人的心，我们更多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圣洁。好，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说，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好，那里的献上的意思呢，就是放弃权力的意思，就是站在一边放弃权力。所以你要圣洁呢，就是要放掉你的老我，放掉我们的那个老我，那个肉体的情欲，好，站在一边把自己献给神，
是圣洁的，就会成为圣洁。好，那我们一起来唱 这首诗歌、哦、复兴圣洁，让我们真的羡慕神的圣洁的美丽。弟兄姊妹，我们想到圣洁不再是一个好像害怕离我太遥远，好，那是神他要来使我们成圣的，是他亲自要来使我们成圣，只要我们更多的来顺服圣灵，好，更多来顺服圣灵，更多被他充满。那另外有一件事情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哈，每一次特会我都需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盼望你们回去回到自己教会的时候哈，那我们的话语要圣洁。好，就是我们不要去跟牧师或者跟弟兄姊妹常常用比较的方式在说哎呀人家喜安堂都怎么样啊，啊人家建堂都怎么样啊，哦哎呀人家什么的，这个很不好，这个是带来肢体的分裂。好，这个并不造就人。好，另外回去以后一定要顺服你的牧师，顺服你的传道人，顺服权柄。如果你在这个特会你觉得你得更多得着主，你回去不应该是得意洋洋的，你应该是更谦卑的。好，那才是表示你真实的承受了神同在的重量，重量常常使我们更谦卑。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特会，如果我们更多得着神，应该是让我们回去更谦卑，好，而不是一直讲一直讲，好，好像一直说服人家，好像我得着了你没得着。好，你只要一直活出神的柔和谦卑，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圣洁，自然人家会来问你。好，问你的时候你才告诉他。好，那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才表示你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好吧，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复兴圣洁》。可夸的，只有耶稣基督，我们要仰望他，思想他，好，所以呢，我都不在乎这三个字的哈，拿掉都没有关系的哈，所以请弟兄姊妹回去啊，敬重你的牧者，服在权柄的底下，你要为他祷告，而不是去给他压力，要他怎么样？神给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的意向做法。好，那我们只有在祷告中去跟牧者合一，去跟扶持牧者，自然神会让你成为牧者的帮助，而牧者自然就会问你，你得着什么，你那时候才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帮助者。好，好，那我们再，所以就说圣洁就在活出不一样，求主让我们那个以赛亚书53章更多的萦绕在我们里面，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来，生命来。我们再一起唱，稍微快一点好不好？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主， 求你复兴我，心中秘密真子，我分别为真，做你尊贵荣耀器皿。
那我把我真理献给你，
我将身体献上的做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
我们先让所有服事组的牧师、传道人，还有小组长，就是你在教会有担任一些服事、敬拜团队等等的，你先出来领受神圣洁的恩膏，从神领受圣洁的恩膏。其他人请先不要，好不好？因为这些人他们得着了，对教会就是祝福，我们先给所有的服事组的可以先出来，好不好？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